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再次向您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教会行政学第六课，郑大卫老师要继续讲如何牧养羊群。在上一堂课里，老师讲了宣读讲解神的话来喂养尼西米、巴拿巴他们的榜样。今天这一课呢，老师讲喂羊舍命，认识群羊，耶稣的榜样，爱羊到底，还有放下自由。在神的教会中，我们都是肢体，应该要看重自己的身份，应当凡事连于元首基督，不做面教，不做破坏的环子，不做堤上的裂口，不做攻破的城门。我们不做亚干，也不做米利安，在积极方面对所有的肢体，我们都应该要有所供应，彼此互相友爱，为别人的益处代求，为别人的需要也代求。就像以弗所书四章里说，以基督的心为心，爱基督的身体，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也竭力地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清楚也看重自己的身份，努力的好好的学习。亲爱的朋友，如何牧养羊群？来，我们有请郑大卫老师。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教会的行政管理第六课。上一课我们跟大家讲到如何牧养羊群，第一部分就是要喂养羊群。用什么来喂养羊群呢？当然就是用神的话来喂养。所以保罗在勉励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时，特别要他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宣读就是宣读神的话，宣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读神的话，因此我们特别引用了尼西米记，讲到当年文士以斯拉他在百姓面前怎么样宣读神的话。他宣读神的话乃是让这些百姓明白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话读出来讲出来，让人能够明白。所以做一个牧养群羊的人，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而经常喂养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接着讲解神的话，一般我们说讲道或者是传讲信息。我们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把神要他们做的事告诉他们。所以一个传道人，我们必须要经常的有神的话来 喂养弟兄姐妹，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让他们知道怎么样遵行神的话。那么当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是要照着圣经里面的意思来讲，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加到圣经里面去，甚至于我们根本不再讲神的话，是讲我们自己的话，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我们不仅是在话语上喂养他们，当我们发现他们有软弱，他们有过犯的时候，我们还要劝勉他，用温柔的心来劝勉他，引导他，勉励他，让他能够恢复一个信徒应该有的样子，让他能够恢复他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教导他们，教导就不仅是用神的话来教导，包括他们在生活上许许多多的教导。我们特别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们是一个非常会教导信徒的一群，他们因为给信徒有一般教会生活的教导，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赞美，教导他们怎么样擘饼聚会，教导他们弟兄姐妹之间怎么样彼此相爱，教导他们怎么样传扬福音。这是一个非常看重教导的教会。同时我们也看到安提阿教会同样是一个注重教导的教会，因为巴拉巴到了那边不仅是帮助圣徒建立教会，而且他把保罗找来，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在那里教导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第六讲，如何牧养羊群的第二部分，要关怀群羊。怎么样关怀群羊呢？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做一个好牧人。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羊舍命。在这里十一节主耶稣他说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接下来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从这两节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好牧人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他为羊舍命；第二，就是他认识他的羊。今天如果我们要想在教会当中把牧养羊群的工作做好，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为羊舍命，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认识我们的羊。首先我们提到为羊舍命，保罗说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舍命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爱教会，就是爱羊群。如果我们想做到像主耶稣一样为羊舍命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真正的爱心。当我们有真正爱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为羊舍命。当然在这里为羊舍命，主耶稣的为羊舍命跟我们的为羊舍命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是真正为了羊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走上了十字架，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牧养教会的人，我们不可能像主耶稣这样，我们因为爱教会我们就把我们的命舍了，因为我们只有一条命，我们舍了就没有了。那么到底今天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为羊舍命什么意思呢？那么为羊舍命原来另外有个意思，就是放下自己。今天我们为着要关怀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的的确确需要放下自己。我们为着 爱羊群，为做照顾羊群，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把我们自己周边的一些工作放下来，把我们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放下来，为的就是要去关怀他们，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我们来照顾他们。这样的放下也许还比较容易，但是有一些事情的放下是要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的，就如主耶稣他替门徒洗脚这件事情，主耶稣必须要放下他的身段为门徒洗脚。他怎么样在那个时候能够放下身段为门徒洗脚了？他必须是爱这些门徒。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十七节那段经文讲到主怎么样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就晓得一开始主耶稣为什么要跟门徒洗脚。约翰告诉我们，因为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那天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因为爱到底的缘故，主耶稣为他们洗脚。主耶稣爱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属于他的，所以主耶稣爱他们，并且要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这句话使我们想到，好像在那个时候要爱发生了一些事情，是让主耶稣犹豫了一下，好像不容易继续的爱下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当时他知道自己的一些光景，他也知道门徒的一些光景。他知道什么呢？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一节里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他自己的光景，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也就是说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已经大告完成了。第二，主耶稣知道什么？第二节他知道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他知道犹大要卖他。第三，他知道什么？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不但只知道他大功完成，而且他知道他已经得着荣耀，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然后接下来他知道什么？第四节说，他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的。他知道他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今天回到神那边，恢复他原来一切的荣耀。如果我们从别的福音书，主耶稣知道什么？主耶稣很知道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彼此争谁为大。主耶稣知道什么？知道当他受害以后这些羊群都要逃跑了。他很知道什么？他知道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一方面知道门徒的光景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是令他非常失望的，另外一方面他知道他自己马上就有这么崇高的一个，马上就要恢复一个荣耀的崇高的地位。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门徒当时的光景，也没有因为自己有这么崇高的地位，他就没有替门徒洗脚。相反的，因为爱他们的缘故，他就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为门徒洗脚。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听话的信徒，有一些甚至于常常找我们麻烦的信徒。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因为看他们是属自己的，我们就应当爱他们到底。虽然一个牧师 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是神所拣选的，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崇高的地位，甚至于连主耶稣都尊重这样的人。但是他在信徒的当中，他仍然要懂得怎么样放下自己的身段。正如主耶稣说，我们做大的，我们就应该服侍那些小的，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我们来照顾这些弟兄姐妹，服侍这些弟兄姐妹。即使看见有不可爱的事，即使我们知道一些不可爱的事，我们仍然爱他。如果真正爱他们，就如保罗所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爱我们就能够恒久忍耐，爱我们就真正知道怎么样爱他们到底。一个喂羊舍命的人，也就是要喂羊放下自己的自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那段圣经里面，他就表达了他自己怎么放下他自己的自由。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后面他说，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因为他愿意放弃他自己的自由。保罗当时讲到自由的时候，可能跟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自由不太一样。当时的自由是跟另外一种人相对应的，那种人就是做仆人的，就是做奴仆的。做奴仆的他们是没有自由的，那么只有一般常人才有自由。保罗虽然他是一般的常人，他拥有自由，但是他愿意放弃这个自由，放弃这个自由就好像是做奴仆一样。所以保罗说，我甘心做众人的奴仆。他不但是愿意放弃自由，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那么今天一个牧养教会的牧者，我们必须要像一个仆人一样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说，一个好牧人是认识他的羊群的。认识他的羊群，这表示他对羊群非常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看重，他爱他的羊群。这段圣经虽然是寓意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联想到另外的一个意思。羊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为什么羊会变成有名字呢？因为我们爱它的时候，它就变得有名字了。正如我们家中有许多的宠物，宠物本来就没有名字的，可是因为主人，因为我们养它的人爱它的缘故，我们常常就会给它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当然也是我们喜欢的名字，我们把我们喜欢的名字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虽然没有名字，他就变成是有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知道，当这里记载说好牧人他能够把他的名字叫出来的时候，表示他是爱他们的，因为爱他的缘故，所以他当然就能够把他的名字叫出来。因为这个名字正是牧人为他起的，是牧人根据这个羊，根据羊的特征、羊的特质、羊的特性而给他起的，那么当然他就会记得非常的牢。今天如果我们对一个我们牧养的弟兄姐妹爱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对这个弟兄姐妹他的特性、他的特质、他的一些特点，我们都会知道得很清楚。这里讲认识他的羊， 不仅是在外表上认识，知道这是属于他的羊，而且我们必须要深入的了解明白他里面的状况，他属灵的光景，他的为人，他的生活，他的一切，这是表示我们对羊群的一种关怀。做父母的多半对他的子女都是爱顾的无微不至的，他时常把眼睛定在儿女的身上，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会知道。如果一旦孩子因为求学或者别的原因离开家到远方去的时候，他仍然要多方的打听，了解他的生活，了解他的一切。为什么？因为他爱他。同样的，如果今天我爱我们的羊群，我们也会非常看重他们，我们爱他们也是无微不至的，我们时常要关注他们的一切生活。一个做牧者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探访？探访就是让我们知道他们在家中的光景，我们不单只知道他在教会里头的光景，我们要更知道他家中的光景。有时候甚至我们不仅是到他家里面去探访他，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到他工作的地方，到他的职场去探望他，了解他在社会上，在人群当中，在同事的当中，究竟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要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常去探访他，了解他，明白他，认识他，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羊群。关怀羊群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应该常常为羊群祷告。我们要效法保罗，他怎么样在灵里为众教会守望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19节这段圣经当中，保罗说他是不断的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祷告，在他祷告的当中常常提到他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段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祷告的内容。保罗不仅是不住地为他们祷告，不仅是常常在祷告当中提起他们来，而且保罗非常具体地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什么事情祷告呢？就是为他们求父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为什么他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呢？因为当他们有了智慧和启示灵以后，他们就真知道他。所谓真知道，表示不是外面普普通通的知道，不是很肤浅的知道，不是在知识上的知道。这种知道需要求主给他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才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为我们的羊群什么事情祷告呢？为他们的灵性祷告，为他们能够真正在灵里面认识耶稣基督祷告。因为这些不是接着我们平常给他们讲的道，我们平常给他们讲的话，他们就真的知道的。这样的知道只有圣灵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也就是我们在牧养群羊的时候，我们必须晓得有一些事不是我们外面工作就能够达到目的的，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才能够达到。所以我们在为这些羊群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求主 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为的就是使他们真知道他。保罗也在这里说，求主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表示不是肉体的眼睛，不是外面我们看得见的眼睛。肉体的眼睛是看世界上的一切，灵里面的眼睛是看灵里面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信徒里面的眼睛能够被光照祷告，因为当他们里面的眼睛张开了以后，他们才真正看到灵里面神要他们知道的事，神要他们走的道路，神要他们做的事。这样的事也是需要透过祷告让主来开他们的眼睛，他们才能够看得清楚的。所以一个牧养教会的人，如果我们要顾念关怀我们的羊群，我们要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祷告，为他们能够使心中的眼睛被照亮祷告。这些只有主自己能够做，我们求我们的主亲自坐在他们的身上。接下来我们看保罗他怎么样为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祷告。在我们读腓立比书一章四节的时候，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也会为着他们做感谢的祷告。为什么做感谢的祷告？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光景，知道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也就是说，他对教会里头弟兄姐妹的光景他知道很清楚的，好的不好的他都知道。有一些要为他们祷告，要求主帮助他们，有一些是为着他们要感谢神的。然后保罗说，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一个做牧者的人要把羊群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第九节说到保罗为他们什么事情祷告呢？他说，我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些都是讲到保罗注意到弟兄姐妹灵里面的光景，灵里面的需要。这些是保罗他自己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力量达到的目标，但是他可以求神，求神在这些信徒上能够做这样的工作，能够让他们藉着各样神为他们预备的环境，神为他们预备的话语，神藉着他们不同的经历，神藉着他们在灵里面跟神的交通，让他们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步，让他们能够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都能够增多，使他们因着这些知识的增加，见识的增加，就使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保罗在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就是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上所听见的。在这里保罗一样的常常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为他们感谢。为什么保罗能够为他们感谢？ 因为他的的确确知道哥勒西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光景，他听到了有关哥勒西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的见证、爱心的见证，所以他为着这些感谢，而且他说他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什么祷告呢？他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为哥罗西弟兄姐妹灵里的光景祷告。今天我们一个做牧者的，我们要常常把弟兄姐妹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要为着他们灵里的需要、灵里的光景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在灵里面真正的认识主，真正的知道神，在各样的事情上力上加力，让他们靠着主能够凡事忍耐宽容，让他们在灵里面能够生根建造。要为弟兄姐妹祷告的一些具体的事项，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全章都在讲保罗怎么样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祷告。前面是讲到保罗为他们感谢神，为什么为他们感谢神呢？因为他们在信心上的见证，他们在爱心上的见证，因为他们在一切逼迫当中他们能够忍受的见证，他为他们这些感谢神。他也纪念到他们使主的道从他们中间传开，因为他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因为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因为他们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们等候基督从天降临，因为他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有充足的心，因为他们在一切逼迫患难中仍然存忍耐。所以在这些保罗的感谢的里头，我们就知道他对这些弟兄姐妹的情况是非常深入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为着他们这些来感谢。同样的，我们应该常常注意到弟兄姐妹他们在灵里面一些得胜的地方、一些美好的见证，我们为他们祷告，而且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为着这些事正是为他们感谢神，来激励他们、鼓励他们更加的往前行，更加的追求，让他们能够在地上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这些都是保罗为众教会祷告很具体的一些事项。我个人感觉到当我们做一个牧者要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保罗这里祷告的榜样，我们把这许多重要的事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常常带到主的面前。一个关怀群羊的牧者，除了在灵里面常为弟兄姐妹祷告以外，当然我们也应当常为弟兄姐妹他们生活上实际的需要祷告。在教会当中难免会有人生病，当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探访他，不单是探访他，我们应该为他祷告。正如雅各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因为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这里讲到当弟兄姐妹病了的时候， 我们应该请教会的长老去为他们祷告。为什么要请教会的长老去为他祷告呢？因为长老就是一位牧养教会的人，是一位牧养群羊的人。这个牧养群羊的人看到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我们要去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得着神给他的医治。所以我们除了为弟兄姐妹灵里面祷告以外，我们更是需要为弟兄姐妹生活上他们实际上遭遇到的一些困难祷告。当弟兄姐妹有人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要去为他祷告。当弟兄姐妹在哀伤中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得着安慰，让他们能够在主面前得着信心，度过他们的苦难。当弟兄姐妹在软弱中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去勉励他、劝慰他以外，我们也是要为他们祷告。当然，如果弟兄姐妹他们有喜乐的事，我们也要为喜乐的事情来感谢主。总而言之，我们做一个牧者的，我们应该知道群羊的光景，我们知道他们灵里面的光景，为他们灵里的光景祷告，为他们灵里的需要祷告。同时我们要知道他们平常生活中的光景，我们要为他们生活中的需要祷告。我们为着他们的病痛，为着他们的苦难，为着他们哀伤，为着他们的软弱，为着他们的需要祷告。我们怎么样关怀群羊？我们要做一个好牧人，像主耶稣一样为羊舍命，像主耶稣一样认识我们的羊。只有爱我们的羊，我们才会为羊舍命；只有爱我们的羊，我们才会顾念他们；只有把羊看成是属自己的，我们才会去爱他。一个关怀羊群的牧者，我们更要常常为羊群祷告。为他们什么事情祷告呢？我们应该效法保罗一样，为他们灵里的光景祷告，为他们灵里的光景感谢，也为他们灵里的需要祷告。我们也要为他们生活上的需要祷告，我们常常去关怀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跟他打招呼，我们可以跟他多谈几句，我们了解他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光景。弟兄姐妹回家以后，我们照样要去关怀他们，探访他们，了解他们的光景，了解他们在家中的光景，了解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光景，甚至了解他们与朋友相交的光景，了解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了解他们在身体上面的需要，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做牧者的人，一个好的牧者，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求主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 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